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先一起祈祷。今天我们感谢你自己恩典，虽然今天天气都很冷，外面还好阴，有些雨，但你给我们仍有实体崇拜的机会。我们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懂得全心全意爱你，亦都学习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一同住在主里面。将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帮助讲的会讲得清楚，听的都明白，并且愿意遵行你自己的教导，让世人可以从我们的行为当中睇见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我们基督徒呢，或者基督教呢，都是相信一本圣经的。高举圣经是上帝的说话，奉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权威。圣经其实就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小型图书本，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一共有66卷书。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本圣经有没有一个主题的呢？神学家就有想过，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我的圣经神学科的老师告诉我们听，圣经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国度 Kingdom of God。 他还写了一本书的。这个圣经的主题呢，是从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得到证明的。因为主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宣告神的国近了。当然是由于在旧约中有神的国这个概念，主耶稣才会这样宣告，并且他能够吸引人去跟随他的。另外也有人说，圣经的主题就是神人和地，这个都是很好的观察。但这个讲法呢，就似乎没有指明神人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自从上个月和大家分享过诗篇91篇之后呢，我就想研究一下住在主里面这个观念的旧约根基。结果呢，我就发现到住在主里面是植根于旧约，而贯穿在新约直到启示录。咁换句话讲呢，住在主里面亦都可以话是圣经的主题，将神的国同埋神人地呢两个讲法的内涵呢是表达出来的。即是话神的国就是神同佢的子民在新天地里面一同居住。我想先用一些时间将住在主里面这个主题怎样由创世纪到启示录发展出来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再仔细的思想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明白究竟什么人可以住在主里面，我们自己又怎样知道自己是住在主里面，而我们又应该怎样活在世上呢？先从创世纪睇起啦，一至二章，创世纪一至二章是记载了两个创世的故事。第一个呢，是记载上帝用他的权能创造了大地、人类和秩序。第二章就记载上帝开辟了伊甸园。伊甸园那里呢，其实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里面充满了神与人的爱和人与人的爱。创世纪十二章以后呢，就记载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住在迦南地不同的地方。我记得呢，迦南地呢，就是上帝答应要给亚伯拉罕的地嘛。后来呢，有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就去了埃及那里住，以至呢，我们有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摩西作了一首歌 其中一節就咁話嘅：你要將他們領進去，栽在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這就是你為自己所做的住處。啊，喺出埃及記15:17。嗱，呢度咧就提到住處，唔係上帝獨自喺嗰度住啊，而係要同佢嘅子民同住。喺出埃及嘅29:45-46就講得更加清楚啦。嗰度係咁話嘅：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作他們的上帝，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上帝，是將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為要住在他們中間。呢度講得好清楚，係咪？上帝嘅旨意係要與人同住嘅。啊，難怪咧，摩西另外一首嘅詩歌一開始就話：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啊，90:1。將詩篇編輯埋一齊嘅人咧，就將91篇擺喺90篇嘅後面。91:1就話：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詩篇中咧，其實仲有好多篇都提到詩人係想住在聖殿，或者住在上主帳幕中嘅。喺到箴言咧8:31嗰度有一。就是这样讲啊，我那里其实呢是没有个我字啦，个我是我加上去的，因为前面有个我字的。我在他的全地欢笑，喜爱住在人世间。这里的我呢是指智慧啊，根据上文下理是指智慧，但是也是可以是指主耶稣。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呢也都提到上主要与人同住的喎。在以赛亚先知书57:15是咁讲嘅：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撒加利亚先知亦都预言：耶和华说，锡安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看啊，我要来，要住在你中间。在新约中咧，喺约翰嘅著作里面咧，系好强调呢个主题嘅。所以咧，喺约翰福音1:14系咁讲，佢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其实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载主耶稣呼召门徒噶。但是呢就冇强调门徒系同主耶稣同住嘅。约翰就有啦。喺约翰福音1:39嗰度话：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他们就跟他同住。喺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约翰记载耶稣讲嘅话系特别多嘅。都系其他福音书冇记载嘅。而关于住这个主题呢，在14章就有两节的经文。14:2，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去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当然啦，呢度系指主耶稣去十字架为我哋开路，使我哋可以与上帝同住。然后咧喺14:23又讲，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喺约翰一书。住呢一个字咧，提咗10多次啊，好短嘅约翰一书，但系提咗10多次。嗱，等一阵咧，我哋详细思想。而家先嚟睇睇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都系使徒约翰受圣灵启示嘅作品。喺《启示录》里面咧，我哋留意到使徒约翰有时咧会用人居住嘅地方，系将人咧分为两类嘅，一类系住在地上， 另一类呢是住在天上。让我们看看启示录十三章的第六节和第八节两节经文。第六节，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呢，约翰就看见新天新地了。当他看见新天新地的时候，他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从头到尾都给我们看见上帝做人呢，其实就是想与人同住。好啦，让我们现在一起从约翰一书的内容 去了解，究竟什么人可以住在主里面。我们怎样知道自己是住在主里面，而我们又应该怎样活在世上。要住在主里面的第一个条件，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可以看见。虽然呢第一章是没有提到住那个字，但那里就用了另外一个字叫做团契。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团契这个词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究竟团契的定义或者内涵是什么呢？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和其他的社团聚会有什么分别呢？根据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会这样解释团契的意义，是承认自己是犯过罪又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得以跟上帝相交，就是跟上帝有团契，然后和其他信徒彼此相交，亦都即是团契。简单一点来讲，我们都可以这样讲，因信耶稣而有新生命和住在主里的人，与上帝及其他信徒彼此相交，便是团契。这个是从约翰一书第一章找到的住在主里面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一个人一定要认罪信主才有可能住在主里面。第二个条件呢，就在今天的经文四章十五节找到了，那里提到呢，凡宣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上帝里面。为什么宣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是那么是这么重要呢？对我们活在现代自由社会的基督徒来讲，宣认耶稣是上帝的仔，真是轻而易举的事，是不是？但是对第一世纪的信徒呢，他们这样宣认就有可能是成为他们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记得使徒保罗在未信耶稣之前，他是怎样？他是信奉犹太教嘛，他会去捉那些基督徒的，甚至有些犹太人是会用石头打死尸体反的。我们从这些记载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如果宣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他们就会被犹太人排挤，甚至可能被杀的。其实呢，我去年都听过一位犹太人基督徒说，即使是今时今日，如果犹太人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他的家人不会杀他，不过会为他举行一个丧礼，当他已经死了。而他在他的社群里面，犹太人看到他会保持两米的距离， 仲犀利過而家 Covid 嘅情況。佢甚至咧係見到你離遠嚟緊，佢掉頭就走噶啦。咁如果佢去猶太人嘅鋪頭買嘢咧，店主唔會賣嘢俾佢嘅。嗱，所以喺使徒約翰嘅時代咧，宣認耶穌為上帝兒子嘅，係要準備為信仰而死或者係受逼迫嘅。好，咁任何人咧，只要滿足咗兩個條件，就係第一願意認罪，相信所傳俾佢嘅福音，同埋第二敢宣認耶穌係上帝兒子嘅，就會住喺主裏面。當我哋滿足咗呢兩個條件，有咩證據俾我哋知道自己係已經住在主裏面呢？有一個證據㗎，喺第十三節嗰度話咧，因為上帝將他的靈賜給我們，由此我們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而他也住在我們裏面。聖靈呢，雖然是眼睇唔到，但卻是真實的。如果我們真的認罪同埋相信福音，慢慢地呢，一定會經歷到聖靈的實在，他會住在我們的心裏面引導我們。讓我舉兩個自己的親身經歷作例子啦。第一個呢，是我初信主之後沒多久發生的，可能一到兩年之間的時間啦。有一次呢，由於發生了一件事，使我要考慮是不是要繼續信耶穌，或者是轉而不信呢。當我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呢，在心裡面突然間有一句聖經話跳了出來，是這樣說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從你，還跟從誰呢？從此以後呢，我就一直跟隨主。再過多三年就會是我受洗五十週年的了。另外一個例子呢，就幾年前發生的，那時我還在另一間教會侍奉的時候發生的。咁某一天的中午呢，我預備出去吃晏晝，咁順便呢是想去商場那裡買些東西。但我行到半路呢，就突然間感覺到聖靈好像叫我要不如去探訪一位住在教會附近的老姊妹。咁我就去啦，冇預約的。去到的時候按鐘叮當，老姊妹出嚟開門見到係我，佢好開心啊！立即請我入去坐。咁問佢點解咁開心啊？佢話咧，佢嗰日朝頭早祈禱啊，求上帝咧感動我去探佢。上帝咁快就答應咗佢嘅祈禱啊，所以佢好開心。咁我仲有好多其他嘅經歷嘅，時間關係咧唔能夠講咁多啦。如果我哋中間有人信咗主好長嘅時間，都冇呢一種聖靈引導嘅經歷咧，咁我恐怕咧係可能係由於有啲牧師咧係唔敢教導人有關聖靈嘅事，讓聖靈咧好似係被嗰啲靈恩派獨佔咗咁樣，而福音派嘅教會就好樂於先宣稱自己信聖靈，卻又係唔敢接觸或者提及聖靈嘅聲音或者引導嘅事。我希望大家知道同埋認識聖靈住在我們裡面，是要幫助我們明白真理和引導我們的生活。好，除了有聖靈之外，我們活在世上應該有些什麼表現呢？在第十二節就這樣說，親愛的，既然上帝這樣愛我們，我們也要彼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圆满了。主耶稣给信徒的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犹太教将旧约的法律典章归纳成613条的条例，俾第一世紀嘅猶太人去遵守，基督徒就只係需要遵守一條命令，就係彼此相愛。點樣相愛法呢？ 咁圣经好多教导噶啦，包括忍耐啦、彼此关怀啦，尤其是而家疫情嘅期间，我听讲自杀嘅个案啊，都增加咗好多。喺教会嘅弟兄姊妹，我哋有时要打电话或者用其他嘅社交媒体多啲关心一下我哋嘅弟兄姊妹，彼此分享一下近况，同埋彼此代祷。此外咧，彼此相爱有时都要有责备同埋饶恕嘅。假如我哋睇到弟兄姊妹做一啲不合圣徒体统嘅事，违背圣经嘅事啦，我哋要出于爱心祈祷，求上主赐智慧俾我哋去劝导我哋弟兄姊妹。假如有时候我哋俾弟兄姊妹得罪咗，就要学习包容同埋饶恕。弟兄姊妹，我哋要学习彼此相爱嘅最好嘅地方咧，我认为其实咧就唔系喺教会里面，因为我哋相处嘅时间系好短啊。我认为最好嘅地方其实喺我哋屋企里面，喺屋企里面，我哋要运用圣经嘅教导，用爱嚟到同我哋嘅父母、丈夫或者妻子、儿女好好嘅相处。咁样我哋先至学得好彼此相爱。最后咧，我要藉着今日嘅经文四章二十节提醒大家：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或者姊妹，就是说谎了，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或姊妹啦，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好，让我简单的总结一下今日的讲道的重点。我要知道整本圣经启示我们上帝的心意呢，都是他要与人同住的。住在主里面要满足的两个条件，第一是认罪信福音，第二就算可能被杀或者受逼迫，我们都要宣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呢，要有的证据和表现呢，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我们的证据。乐意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表现。这样我们就活在主里面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更是为了爱而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求你帮助我们都住在主里面，更多爱主，更乐意遵行主的命令去彼此相爱，让世人认出我们真是你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